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从今天开始，轮到我讲的时候，会有连续三次我要讲到无比的基督，无比的基督。我要回到最原始的那个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各地今天聚会的讲道，大部分会放在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会有什么改变，或者你会得到什么好处。这个你上网随时可以听到，可是如果你要听到说到底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比较难。除非你往神学院的老师那边去找，或者你往这个比较基要、非常基要的这个教会的崇拜去听，不然比较少讲。可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经卷的顺序讲到哥罗西书了，哥罗西书这里有一段的圣经，大概是所有的神学院的老师以及好好的在牧会的牧者所承认的，就是这一段是把基督讲得最清楚的。如果这一段弄得很清楚，我们的信仰会非常的扎实，因为我们终于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其实你不一定要知道所信的是谁也可以得到好处，诶，你听得懂吗？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得到那个好处就不够多，不够扎实。因为你必须知道这个人是谁，你才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最好的东西嘛。他三两下就把我们打发了，我们也得到好处啊。可是事实上我们的神不只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因此这三次比较扎实，但是你一定要来听。我一定相信等你对神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你对神会产生新的感觉。其实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对象和内容。关于耶稣基督，我们只要知道、确定、承认我们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就得救了。其实非常简单，非常简单。所以有些教派他是这样子，你信了吗？信了，他一确定你信，马上把你施洗。那有些教会不同意，基本上如果从圣经严格来讲就这样啊。那我都已经信了，你还要怎么样呢？你说清不清楚，清不清楚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已经信了，他立刻就把你放倒在水里面了。这是神很大的恩典。当然只要这样就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可是我们越认识基督，我们在地上会越自由。想不想自由？我们越认识基督，我们越肯顺服。很奇怪啊，我们很难顺服神，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你越认识他，你就越容易顺服。所以我们一直讲说顺服顺服顺服，不要给自己洗脑，因为顺服没有那么简单。可是你越认识他，你越容易顺服。所以这个认识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因为他那么爱我们，我们是其实不知道他多爱我们。我们都有很多人都有生有你自己的孩子哈。有你自己的孩子请举手。那我问你一句话哈，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我们爱他？他们知道我们爱他跟我们爱他的程度有没有差距？非常差距，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呢？因为当你养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哎呦，我花这么多力气他都不知道。那如果脑筋稍微好一点的一想，哎呦，那我父母就花我这么多心思在我身上，我以前也不知道啊，甚至我现在也不知道啊，这样对吗？所以如果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会爱他，也越容易爱他。他那么爱我们，他那么愿意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成长，所以我们就可以享受基督里的更多的自由。所以我们这边在讲到的时候，包括我要求几个讲员，或者我们彼此的约定是，我们要把圣经讲得很清楚，而不只是告诉各位一句话叫你回去做。我也知道那一句话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大概会得到那个好处，但还不如你真的认识他。 因为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可以千变万化，对吗？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哇，你们读法律的脑筋要记多少东西啊？其实真的不需要记太多东西，我是说真的。因为你想不通，你记多也没有用，因为多如牛毛，你能一毛 一条一条去算吗？但是那个原则要很清楚，当你原则很清楚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变得相对的容易，对吗？数学也是这样啊，你必须知道那个原理，物理也是这样，你必须知道那个原理，那个原理越清楚，你越能够变化，不然的话就很麻烦。你知道我们以前读法律的时候哈，弄了个半死，为什么有些人进去考试成绩很好，成绩不好，就是他的原则搞清楚没有，不然老师随便弄一下一变，你就走掉了，因为你原来这样背，结果他根本不这样出题的，就全部都没了。那因此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非常重要，其实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对我们这么好，但是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嘛，也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了解我们。因此我们怎么样的描述神，如果是透过我们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这里面来讲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因为只有圣经启示出来的，我们也弄明白了，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其实他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美善。其实刚才在唱诗的时候，我为什么非常感动，我就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唱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唱才可以唱出他的美善，就是因为你不够认识到，你唱不出来，就那个歌词就不能让我，就是好像没有打到我的那个真正想唱的那个内容。所以你越认识神，你越能用诗歌表达，当然你越认识神的时候呢，诗歌又不够表达了，这就是我们的极限。因此我们今天在这边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就会能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死心塌地的来跟随他。我们也因为认识他，我们才会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刚才那个领会的姐妹说，在顺境当中感谢主很容易，在逆境当中不容易，对不对？可是如果在困苦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多的了解跟体会他呢？其实那个就是你要认识他。我最近几年哈，在长期帮助一位受忧郁症影响很深的弟兄姐妹，他常常陷入那个忧郁的深渊里面。医生叫他吃药，他偶尔也吃，可是你要知道吃忧郁症的药，有的忧郁症一吃药之后他就昏昏沉沉，对不对？然后呢昏昏沉沉好了以后呢，其实医生是怕他太深，所以把他暂时让他昏昏沉沉的，可是他醒来如果没有更好，他就更忧郁，所以他是很痛苦的。如果你有忧郁症的经验，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他常常陷入忧郁症里面，这第一。第二，因为他是基督徒，而且是几代的基督徒，那就更麻烦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不了解他，为什么信了主可以这么消沉，所以就让他更忧郁。你信了主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起不来是不是因为你的罪？当然这是可能之一，对不对？可是是怎么解决？不是，那你不是冤枉我吗？对不对？那我问你，这种被冤枉你说得清楚吗？那你明明就是忧郁症了嘛，所以你怎么样解释不清楚了，所以他就更忧郁症。他常常跟我联络，比较不好的时候一天两三次，比较好的时候呢两三天一次，可是他讲我要必须听的话我就回答他。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后来他告诉我他会抽烟，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还抽烟，我怎么办？然后别人知道我抽烟又责备我，他就更陷入忧郁。我就跟他讲，我说抽烟对身体不好，能不抽不抽，但是不能不抽就抽吧。我没有在开玩笑，我绝不会相信说耶稣基督因为我抽烟就不要我绝不相信，如果这样我也不信他了。那些奸淫的怎么办？那些偷钱的怎么办？那些骄傲的怎么办？那些嫉妒的怎么办？那不是更没有希望吗？对吗？他不过就抽根烟，后来我就跟他说受不了就抽一根吧。他说真的可以吗？你是牧师，你是长老，那不然怎么办？这都是不了解耶稣基督有多爱我们。 你要听清楚哦，我没有鼓励你抽烟，因为抽烟对身体不好，对肺不好。可是如果抽烟能够稳定你的情绪，抽一下吧 OK 的，你不会上不了天堂的。那些论断你的恐怕比你的罪还更严重。因此我们到底对耶稣有多少认识，更何况他有家庭的难处，他的家庭快要四分五裂，他的配偶有外遇，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不相信有几个人像他这样还能不得忧郁症的，他们的经济情况快要崩溃了。因为 COVID-19 他不是在台湾，所以他们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跟我说怎么办，可是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没有不信呢？因为他对神有认识，而且他每一次来我就告诉他说，那神还有这一块，他说这么还有这一块啊，哇他就好一点点，那过不久又来了。所以你只要每一块让他慢慢认识神，他就越来越好。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相信自己不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更多来了解。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无比的基督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越认识他越能够感恩，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多敬拜，我们对耶稣基督知道的越多，我们越会祷告，越会祷告。并不是只在台上，你们听这些敬拜团的人祷告是一回事，你以为你像敬拜团这么会祷告你就是会祷告，我告诉你不是。因为真正的祷告就像平常讲话一样，就把你要讲的话告诉神就好了，那就是最好的祷告，那是最真的祷告，而不是像他们一样这样。像他们一样这样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带敬拜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一直被感动到一个地步，他就会涌出赞美的话。赞美的话也是需要学习的，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平常在家里都会很会赞美，不，其实我们是很会话家常，对不对？我最近我因为要带领这个牧者，我现在差不多陪伴150个牧师左右，我帮他们我录那个小的 video 给他们，我录250个，其中有一个就问他们，你们会不会跟神吵架？大家说还可以跟神吵架吗？我们顺服都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只有吵架才能够把你的底线拉出来，对不对？你还没有跟人家吵架，你跟他还没有到底线呢。我有一次坐飞机到了非洲，出来的时候我就拿了机票给他，然后那个人就说，你这机票不能用。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机票怎么样？他跟我讲了一堆。我说不可能啊，因为我进来也是同一个航空公司，出去也同一个航空公司，对吗？那进就飞得进来，出去出不出去那这种事情的。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就讲了很多的理由，总之叫我再买一张。我说那这张怎么办？他说让你回去退票，那你不是诓我吗？对不对？他的意思说退票还要扣很多手续费嘛，那他就说要我在他这里再买一张单程出去。我一问价钱，你把我当成对不对？好好，那么你就是要坑我的钱。后来我就，可是你知道那是在那边英文讲到英文讲话，他的英文也不够好，我的英文可能比他更差，对不对？我怎么弄你？后来我就一直跟他弄，后来我就跟他说，后来我就生气了，我就叫你们的 supervisor 出来，我就跟他吵，我用我那个讲不清楚的英文，我就把所有的底线都讲出来，然后所有的话我很生气我就讲了嘛，讲完话他就好了给他了，所以他就是骗不到我的钱嘛，他要逼着我把底线讲出来他才愿意放手。相信我，把你的底线讲出来，你会认识神。我们的祷告就是跟神不痛不痒嘛，随随便便讲几句，你糊弄他，他有那么笨啊？把你的底线讲出来，看看神怎么回答你。因此，当我们跟神互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有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一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啊，有一点难，但是你放心，我慢慢会跟你讲清楚的。你相信我有这个能力讲清楚。我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听得懂。我们来读15节到20节。15节预备请。爱子是那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
是否使你手间不胜的，是 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
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一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有人说这段圣经这段经文是一段颂词，是古老留下来的，不一定是基督教的。其实这是不了解这件事情。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圣经，并且你要了解在哥罗西这一个地方的异端，当时福音传到哥罗西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有人起来反扑，因为他们是希腊化的地方，希腊神是很多的，那么你传一个独一神，你传一个希伯来人的神，在他们想，你知道希伯来跟希腊有非常大的那个抵触在思想上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哥罗西那里产生了很多的异端来面对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就用当时流行的话跟思想来诠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重点放在15、16，今天能够把15、16讲完就不错了。我们所要思想的只有一点，然后下面分四点啦、那我每一次只讲一点，然后下面分三点，那这样合起来这么10点左右，就把整个的基督讲得很清楚。第一，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像，或基督是神的像，这是大一。然后我下面想小一二三四，下一次讲大二，下面想一二三四，这样哈。所以你今天只要记一个就好了，基督是神的像，基督是神的像。我们读15节、16节预备，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是希伯来的思想，要放在希腊里面的时候，希腊的人是想不清楚的，所以保罗就用希腊的思想来诠释这一位神。这段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爱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像，而这位神是不能看见的。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可见神是不能被看见的，而爱子就是他所反射出来的像。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像，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创世纪里面说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对吗？你知道这两个是同一个字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跟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我们也是神的形象，那耶稣就是也是神的形象，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这里其实是讲的很清楚，只是我们一下子看不清楚。这两个像有很清楚的区别，一个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对不对？所以要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是神按他自己的样子造的。可是在这边，基督却是神的像，基督就是神。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受造的人和基督最根本的差异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像，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用现在一般的话说，大概这样讲你就会明白了，一个叫做模型，一个叫做本尊，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本尊，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讲更清楚一点，而我们只是那个模型。所以我们这个模型呢，是照着神的样子造的，等一下我讲得更清楚。而耶稣基督根本就是神自己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15节提到神是不能看见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这几天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读到这边我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激动，很感动，说这位不能被看见的神想办法要让我们看见他。你要知道这不能看见不能看见是一个很不容易明白的词。什么叫做不能看见？就是我们是真的看不见他，我们也无法看见他， 我们无法看见他，可是他又想让我们看见他。诶，我问你，如果我跟你说，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很多人都跟我说，你让我看见他我就信。我问你，这句话合理不合理？当然合理呀。问了你，你也是这样吗？对不对？对不对？你让我看见他我就信啦、啊、那没有看见怎么信呢？你当然的反应是这样的，你生了一个病你怎么祷告？让我死吧，有人这样吗？让我死不掉，这样呢？那不是更惨吗？对不对？你怎么祷告的？对，我会得医治嘛，那就是想看见嘛，对不对？我看见你的能力，所以我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东西，就是也神祝福，那神给我恩典，我谁不要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神是不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哎，不能看见怎么看见呢？我们要知道啊，神的不能被看见，跟人因为眼睛有限而不能看见其他东西是本质上的差别，它两个完全不一样。这里讲到神是不能看见，这个不是说我们有限，不是我们有限，不是我们有限，是他不能看见，他不能被看见，不是我们有限，我们就是无限也看不见他，这就是我们的困难。在这里提到神所造的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好，第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下面说什么？能看见的，然后呢？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受造之物当中有没有是不能看见的？有没有？可以吗？我们这边程度都够吗？对不对？哈，有的时候我这样讲，他听不懂。这里经文很明显的提到说，受造之物有些也不能看见，对吗？来，看得见空气的请举手。不可能嘛，对不对？看不，因为空气是不能被看见的。当然你说空气里面有其他的烟雾，是那个烟雾看得见。来，看得见空气的氧的成分吗？看不见嘛，这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受造就是不能被看见。这样懂吗？这种受造不能被看见的东西，跟我们因为受限而不能被看见是有关系的。可是神不能被看见不是这样的状况。我最近在读一本科普的书哈，科普的书啊，他讲的我很感动，我一天到晚都介绍人看这本书。为什么呢？看完了哈，看完了哈，我现在我这个卖这本书的公司一定要给我一点钱才行。我到处推到处卖啊，随便都卖掉好几百，好没有卖掉好几百本。就是我们知道人有很多先天的限制，人很多先天的限制，因为人眼睛的限制哈，有些光或波是看不见的，所以有所谓的可见光跟不可见光，对吗？啊，这是科普嘛，很简单的科学哈。你要知道，在光的频率里面，有些是超过人眼睛能够辨别的，因此我们就说它看不见。我们现在看哈。我看到你们这个有穿蓝色条纹的衬衫跟绿色的背心，对不对？这是我看见的嘛哈。那至于它真的长怎么样，那个我们看的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眼睛都不太一样了哈。但是我看到是这样，但大部分人看到也是这样，但是色盲的人看到就不是这样。好，那就是可是这些都是可见光哦。那不可见的什么？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在这边看不见的。你猜就好。可看见的跟不可看见的差多少？几倍？可看见的跟不可看见的差几倍？几倍？十倍啊？十五倍啊？快一点嘛！你能不能一千倍？小看呢？几十万倍？可不可以再多一点？一千万倍差不多，再高一点。亿倍再高一点，十兆分之一。我们能看见的，这不是我说的，你不用骂我。David Eagleman 讲的，他现在是科普里面大概最有名的科普。他是科学家，可是他致力于让人家知道科学到底在讲什么。十兆分之一， 是十的，吓到了哈，杯子都掉了哈。十的是三次方分之一，是我们看得见的，还有十的是三次方减一，是我们看不见的。可见我们人大部分人看不见啊，我们大部分看不见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讲脑波看不看得见哦，我们现在还是在讲说电磁波谱的一丁点。你知道你们手机打开来对不对，有没有 WiFi 那个三个这样，有没有？你看得见那个东西吗？你看得见手机上面的这个？其实这里就在 这里就有啊。你知道那些电磁波通过我们的身体，不然 X 光哪里来，对不对？你看得过 X 光吗？你不要说你看过 X 光吗，你看过 X 光的照片好不好？你看不到 X 光， X 光你看不见，所以大部分我们看不见呢。我再讲一遍，十兆分之一是我们看得见的，所以十兆减一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能看见什么？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指神在那个十兆的里面，是神连在那个十兆都没有，神不在那个里面。我们的眼睛不能看见的东西太多了，而且我们一有阻挡就看不见了，对不对？你们猜我有没有穿内衣？那是你猜的吗？你看到了吗？你觉得我有心脏没心脏？你猜的吗？你看到了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看不见，你知道这个后面是什么吗？ ILB、你没看见嘛，对不对？你知道下面是什么吗？那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东西，不然你就吓死了。我告诉你，你们有没有走过那个玻璃，有没有啊？在几个国家都有那个玻璃，然后你在玻璃上面走，下面几十公尺，你敢走吗？不会掉下去的了，你敢吗？你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非常的有限，我们非常的有限，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看不见，我们也听不见，我就不要讲听了吧，看十兆分之一，啊，我们听不见，还有闻不到，有没有？我们有时候不是在海关的时候看到那个可爱的小狗跑来跑去，对不对？你以为它在吓你的吗？我告诉你，狗的鼻子能够闻到绝大部分我们闻不到的东西，所以它们被训练出来闻毒品的，就是闻毒品，闻非洲猪瘟，不是啊，闻猪肉啦，它哪里闻得到非洲猪瘟，对不对？它是闻到猪肉，它闻得出来。有一次我在那边，它就有一只狗蹲在我前面，我就心里想说，我这里哪里有东西啊？后来真的有东西，是我不知道的，因为人家送我的时候说，李长老这给你，不是毒品，不要紧张啊。他闻得到，我们闻不到，所以他比我们灵敏。我刚才讲的耶稣或上帝不能被看见，不是指这个，这个还在通通在受造的里面，这通通在受造的里面。神的不能看见是指受造的人或物，或在他所有的能力发挥到极限的情况之下，仍然不能看见神。而耶稣基督是神在地上的彰显。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会不会很感动，有电磁波我们都很感动了，对不对？特别是你家现在急得要吃饭，然后那饭是冷的，对不对？微波炉一开它就变热了，我们都感动到哭，对不对？因为你快要饿死了。可是那位神是不能被看见，也不在这个世界，他却愿意爱我们。但是后来我们唱诗的时候为什么会掉眼泪？因为这样的神会爱我，我是谁呀？就不要讲我是坏人好了啦，就讲我是人，他也没有必要这样爱我。就讲我是最好的人，他也没有必要爱我，因为他根本我看不见，我看不见。因此同志们要分享四件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